好，刚才讲说这个善巧所缘的这个禅修的练习啊，它主要是帮助我们了解现象的本质啊 ，understand the reality。所以它有五种嘛、啊、练习的这个对境。第一个呢 ，the first object for expertise is the five aggregates 啊，透过五蕴的这个禅修啊来做这个练习啊。那么这五蕴是什么？啊，这边讲得很清楚啊，这个 form, feeling, discrimination, composition of factors and consciousness, 色受想行识啊，这五蕴。那么底下就简单的说一下 ，briefly, form is any kind of physical or material thing。我们说色，啊，这个中文呢很容易引起误解。不是颜色的色，这个色主要指的是什么？任何一类、任何一种这个 physical 或者是 material 一种物质的东西啊，这都叫做色。然后你说我们穿着一件衣服，这个是一个色；我们自己本身这个形体，这是一个色。那么包括我们现在坐的垫子，这是色。啊，那么车一辆汽车，这个是一个色，所以任何的这个 physical or material thing， 这些叫做色。The other four aggregates are all non-material or mental。那么其他的这个五蕴里面，其他的四蕴呢、啊，受想行识、啊，这些都不是牵扯到物质的啊，这些都不是。Are all non-material or mental， 啊，或者是这个是这种所谓心理的啊。然后 the second aggregate feeling refers to the sensations perceived by the five senses and the mental consciousness。这个受指的是什么？受指的是这个由这个five senses 啊，由这个五官呢、啊，跟这个心识啊，所提供的这些 sensations refers to sensation， 这些外在的能够吸引我们这个所谓观的注意的，让我们观产生这个波动的这一些东西啊，那么这个是。我们说的受啊 ，sensations perceived by the five senses。那 five senses 我们说眼耳鼻舌身意，对不对？那么这个眼睛、耳朵、鼻子、舌头、身体等于这些去接触到的一些对象，然后产生的一些认知的结果，这个是这个受。第三个呢是 discrimination， 想是你照这个印这个字面的分别的意思了。discrimination， when we have a sensation or feeling， we make a judgment about it， we decide this is good or this is bad and so forth。所以这里讲说 discrimination， 这是想其实就是分别的意思。当我们有一个这个所谓受的这个对境，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去做判断，我们的心的心事啊开始就要去做判断，说这个是这个好的或者是坏的，我们喜欢的或者我们不喜欢的等等这些，这个是什么？这是色受想，这是想的意思。然后呢 ，Let us jump to the fifth aggregate before returning to the fourth。好，先到第五个运，再回过头来讲第四个。The fifth aggregate is called consciousness and refers to the six primary consciousness, the five primary sense consciousness and the mental consciousness。 那么第五个色受想行识，这个识啊指的是什么东西呢？指的是六个主要的心识，六个主要的心识，六种。 这六种里面包含了什么？包含了五个观识 ，five primary sense consciousness。sense consciousness， 比如我们说眼睛，眼睛有眼视，耳朵有耳视，鼻子有鼻视，那这个是五个主要的 sense consciousness。然后呢，再加上一个什么？加上最后一个心识 ，mental consciousness。所以这是这个色受想行识的这个识啊，它的意义，它事实上是包含了观识，包含了心识。然后呢，回过头来 ，the fourth aggregate called compositional factors， 色受想行啊，行是 compositional factors。Is comprised of things that arise from causes and conditions that are not encompassed by the other four aggregates. 那么这个行呢，包含了什么东西啊？包含了所有的因为因跟缘而升起的事物，而发生的事物，所有的因跟缘的组合而发生的事物。这个是我们说的 compositional factors 行，色受想行，也就是一般我们用普通话来讲，就是所有的组合的事物，那所有的组合的事物，那么这些组合的事物呢 ，are not encompassed by the other four aggregates， 跟色受想识都不一样。换句话讲，这个。假设我们要仔细的去思考的话，你说这受 feeling， 这个受是我们透过五官去这个认知外在的对象而产生的，那么其实那个里面也有因果的关系，只是那一部分呢，我们在讲受的时候不刻意的去讲，但是当我们在讲这个行的时候，色受想行这个。compositional factors 就所谓组合的这个因素，在这个时候就特别的讲啊，这一所有的这些现象，它都是因为因跟缘的结合而产生的。那么这个是属于行的这一部分，这两个之间的这个差异啊。Included here are both virtuous and non-virtuous mental states.The virtues of equanimity, dexterity, humility, wisdom, faith, perseverance, and so forth. The non-virtues of desire, hatred, jealousy, pride, conceit, ignorance, and so forth. And karma, which can be either virtuous or non-virtuous. 那么在包含在这个行里面的，包含在行里面的这些内容啊，就它就有可能是善的或者是不善，啊，是善业或者不善业，或者说他这里讲说 virtuous and non-virtuous mental state， 你的这个心态是善的或者不善，啊，那么善的心态包含什么？包含这个平等心呢，这个什么呀，dexterity， 好像是一致的还是什么的啊？什么？大声一点。善巧。嗯。怎么样？
熟练。
熟悉。啊。
调柔。调柔。
调柔，调抚啊，调柔。OK， 因为查查字典的话，然后 humility， 智慧。信心、精进等等这些东西，那么不善的呢 ？Non-virtuous， 这个包含了贪嗔痴慢疑，还有无明等等这些。除了这个之外呢，这个 compositional factors 还包含了 karma， 包含了业。那么业呢，又有可能是善的业，或者是不善的业。So all these are conditioned phenomena. They are combinations or composites. that exist independent upon causes and conditions. 所以刚才讲的这一些上面举的这些例子啊，通通都是 condition phenomena， 都是因缘而生的现象啊，因缘而起的现象。那么这个后面讲说他们是 combination or composite， 他们是其他的缘跟因的组合，或者是其他的不同的因素结合在一起的。那么它之所以存在呢，是靠什么？是靠因跟缘。所以在这一类里面，我们称它作是 compositional factors， 是一些这个所谓依它而起的这一些现象。And anything that is the result of causes and conditions has the potential to produce something else. 那么后面加了一句啊，任何因为因跟缘而产生结果的这些事物啊，它都有可能变成生成其他的结果的一个因或缘。完了，也就是讲，它自己本身是一个果，可是它也同时算是其他的现象的因或是缘，意思是这样。So you may wonder why the Buddha single out this particular five categories as a comprehensive description of a person. 那么我们也许会觉得奇怪，为什么佛陀啊特别啊，就是说在描述这个人的时候，个体这个专有名词啊，普特加罗啊，对，描述这个个体的时候，他用这个所谓五蕴来做这个。用五蕴来做这个解释的一个方法。Now the reason explained in early Indian Abhidhamma commentarial text, as we saw above, all material phenomena fit into the category of form, while the other four aggregates deal with the mind or consciousness. 那么原因呢？原因是什么？原因就是说，这根据这个四清论师的。这个阿毗达摩俱舍论里面所说的，就是说所有的 material phenomena 这些物质的现象啊，它都是属于色这一类。那么其他的呢，受想行识啊，这个是跟心识有关系，这跟物质没有关系。So consciousness can be divided into six primary consciousness. 那么四呢，前面我们刚才讲过了，它可以分成六个主要的四， six primary consciousness, the fifth aggregate, 啊，就是第五蕴，对吧？这时候讲形式的这个四啊，它也可以分成六种主要的这个心识， and fifth one secondary consciousness, fifty one, 对不起。所以你看这个 consciousness,这个事啊，它可以分成六个主要的心事，以及五十一个次要的心事。Now, at any moment, each of the primary consciousness is accompanied by at least five of the secondary consciousness. 所以在任何一种状态之下，那么我们要认知啊，或者要是有反应啊等等，它基本上呢。都是至少有一个 primary consciousness， 一个 primary consciousness 就包含了刚才讲的眼耳鼻舌身，然后还有这个意啊，这些 consciousness 这是主要的，再加上什么？加上这个至少有五个是次要的 consciousness， 也是刚才讲的，你这个四啊是包含了六个主要的 consciousness 这个。心识还有五十一个次要的心识，所以任何一种状态之下，都至少有一种主要的心识，或包含再加上至少有五个次要的心识的作用。So these are called the five omnipresent secondary consciousness or mental state. 那么这五个呢？ 这样讲说 at least five of the secondary consciousness， 这五个次要的我们称它是这个叫做无所不在的，是吧？ They are called five omnipresent secondary， 无所不在的次要的心识，或者是这个所谓的心态啊，无所不在。Included among the five omnipresent secondary consciousness are feeling and discrimination。好，那这里面又回过头来，包含在这个五个次要的五个这个无所不在的这个次要的心识里面呢，又有这个所谓五蕴，不是五蕴，对不起，是这个对，五蕴里面的受跟想这两个主要的这个这个心识。So all other secondary mental states are included in the fourth aggregate compositional factor。 然后那么除了刚才讲的那几个之外呢，所有其他的 secondary 次要的，就51扣掉这个5个就变成46，46都包含在这个 fourth aggregate 色受想行 compositional factors。 So feeling and discriminations are singled out from the other 51 secondary consciousness and given the status of being aggregate because they play such a dominant role in our experience。 那么有关这一部分，这个要去这个仔细的去接受这个有关于阿毗达摩的俱舍论的这个教授啊，才会知道，才会比较清楚。那在这个地方只是很简略的说一下，这里最后这一句啊，格西讲到说这个受跟想啊，它之所以被特别的挑出来，因为它本来是属于这个51个次要的这个心识里面的，它特别挑出来原因是什么？是因为它们在我们的这个就是了解现象本质的这个过程里面，他们扮演特别重要的角色啊。那所以要把它特别挑出来，受跟想。Now the purpose of this way of categorizing things is to undermine the ignorant view of the self。 好，那么这样子去分类的目的是什么？去分类的目的是要把我们那一种这个对于我，对于 self 我的这个认知的这种所谓无明呢，要去把它连根拔起，要去把它这个铲除掉。It provides you with a clear outline to follow in meditation when investigating what you truly are。 那么这样子的这个分类的话，它提供我们就当我们在做禅修的时候啊，它提供我们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架构啊，也就是说我们到底是谁呀、啊？我们到底是谁？它透过这个五蕴的这一个分类、啊，那么让我们很清楚的了解到，这个原来我们以为是一个所谓一体成型的这个我，其实不是啊，它是由这个色受想行识的结合。那这个色受想行识里面又分了这个更细的啊，这个46个次要的这个心识啊等等这些、啊、加起来。所以呢 as you meditate on the aggregate one by one you see that not a single one is me or I。 所以当我们在做这个五蕴的这个禅修的分析的时候，这个练习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我们把这个色、受、想、行、识一个一个拿出来做禅修的这个练习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 ，not a single one is me or I。我们平常所认知的我，跟这个也不是色，也不是受。也不是想，也不是行，也不是识，啊，换句话讲，这五蕴里面的任何一蕴呢、啊，都不叫做我，啊，都不是我，啊，这个意思。那么， Form is not the I. 啊，色不是我。Feeling is not the I. 受也不是我。Discrimination is not the I and so forth. 啊，想也不是我。等等等等这样。Then you look through the compositional factors and see that none of this is the I either. 好，然后你把这个受众想行行的，我们刚刚讲这是所有因为因跟缘的结合而产生的事物啊的现象，都是属于这个行这一部分。所以你去分析这个的话，你会发现，哎，这个里面也没有一个叫做我的这个对象一个现象。所以 you come to see that there's no independent person or I in any of the aggregate individually or collectively. Nor is there an I completely separate and outside of the aggregate. 好，那么透过这样子的一个练习呢，然后你会发现啊，我们所认知的这个我，它这里讲说There's no independent person or I in any of the aggregates, individually or collectively. 刚才讲过啊，你把色受想行识都分开来去做禅修，你在里面找不到我啊。啊，所以这句话讲说，我们会得到一个认知啊，就是我不等同于色，我不等同于受，我不等同于想，我不等同于行，我不等同于事。那么同样的，我不也不等同于什么色加受、色加想、色加行等等的 collectively 也不是，也就是讲，甚至色受想行识这五蕴结合在一起，也不是我，也不是我。那这个意思是这样子啊。那么所以呢，然后你下面的半句 Nor is there an I completely separate and outside of the aggregate. 好，既然一方面它的个别的运呢、啊、不等同于我，跟我不一样，同时呢它加起来也不等同于我，也不等同于我。那么反过来讲，另外一方面呢，这个我又跟他们不能够截然的切割的那么清楚，换句话说，我又跟他们有关系，我跟这个五蕴呢有关系，我不等同五蕴，可是我又跟五蕴有关系，意思是这样的。So finally, you realize the selflessness of the person. You see that there's no absolute or independent self. The person or I is merely relative, merely dependent in nature.所以透过这样子不断的去练习啊，把这个五蕴呢、啊、一蕴一蕴的拆开来去做禅修啊，就像刚才讲的这个方法，那么我们最后会得到一个结论，什么？得到一个就是说人无我。平常我们以为我们自己是独立存在的，我们自己是五蕴合合而成的，这样子的一个认知啊是错的，事实上不是。五蕴及合合也不等同于我，那么五蕴分开来，色也不是我，受也不是我，想也不是我，等等这些。所以我们会得到一个结论，怎么样？ There is no absolute or independent self， 这个没有一个绝对的或者是一个独立存在的一个我，没有这样子的一个东西。那么反过来讲呢，这个 the person 或者这个我 the self the I 它是什么 merely relative， 它只是相对而成的 merely dependent in nature， 它本质上面、啊、是依他而起的，而我是依他而起的，不是独立存在的，不是依自性而存在的。So in other words, the person exists, but the way it exists is completely dependent. It is simply designated upon the dependent arising of a composite of material and non-material parts. 那这句是结论的重点。所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的话，这个 person 呢，我们说这个我，它只是相对存在，啊，它是它的本质啊，是依它的，是依它而起的。那么换句话讲呢，我们说这个人呢，我它是存在的，但是呢，它存在的方式呢，是完全的依它，完全的依靠其他的因跟缘还有因素。那么它为什么会存在呢？它是被赋予一个这个所谓的名相，或者被赋予一个意义啊。 It is simply designated upon the dependent arising。 好，那么把这个一群因素组合起来以后，然后赋予它一个意义之后，产生了我。对，换句话讲，我们说，用简单一点的白话讲吧，你说我们这个我是怎么产生的呢？是由我们的四肢，我们的肉体，我们的骨骼，我们的血液，那么这些都结合在一起，我们的神经结合在一起，心脏等等这些不同的部位，然后这个结合在一起了，这时候你出生了，你的父母给你一个名字，那么这个时候所谓的我出现了，也就是讲说透过这个五蕴的、五蕴的结合，这就讲形式，光是这五蕴的结合，你没有赋予它一个特别的意义和它还是不存在啊，它还是不等同于你啊，你必然是要透过一个这个名言假例，一个意义赋予的一个过程，这时候你才有意义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我今天叫这个名字，这是这个除了这个所谓物质的跟心理的这些因素跟部分的结合之外，另外还加上有一个名字，那么才形成了我，才形成。那么也反过来讲，那这个名字呢，这个意义啊，随时可以换掉，对吧？那你说我们一个人同时有好几个称呼，对，那这个有的人他是博士啊，他可以叫教授，他可以叫某某某三个字，那么他也可以叫什么，比如在大陆说什么老王啊，也是。那么然后他年轻一点，他小王啊，这又是另外一个。所以这一个人他可以同时有好多个不同的 designation， 不同的意义赋予意义的这个代名词。那么这些呢，加上他的所谓物质的跟非物质的这些部分的组合，就形成了我。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在这个地方讲的这个 person exists， 这个人他是存在的，没错，但是他不是依自力而存在，他是依这个好多不同的因素的结合，还有这个缘的结合等等这些。那么So when you realize this, you are said to be skillful. Thus, this is a teaching for the skillful ones, for masters, for those with expertise. 那么当我们了解了，这个其实就是空性的最基础的一个练习啊。当我们了解了人，我，他的本质是这样子，那么我们被称作什么 ?skillful。我们被称作是这个所谓的 master， 有学问的，被称作是这个有知识，这个是这个所谓的善巧的意义在这里啊。好，第一个是说你禅修这个五蕴， The second object of meditation for expertise is the 18 constituents. 那么第二种练习呢，同样的是在帮助我们了解空性，了解现象的本质的。这是透过这个所谓的十八戒的练习啊，去达到的。So this functions as another framework for categorizing the elements that make up living beings and the world. 那么这是另外一种分类的方式啊，用这样子的方式去了解这个存在在世间的这些人啊，还有这些其他的啊这些这个众生。So the 18 constituents, as mentioned,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groups of six. 那么这个十八处啊，十八戒可以被分为三类，分为三类，每一类包含六个。那么这个三类是什么？是 objects, organs, and consciousness， 对境。然后是认知这个对境的器官 organ， 还有辅助这个器官呢，去认知的这个观系，这三类 objects, organs, and consciousness。The first six constituents present the elements of existe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bjects。那么第一类啊的这个六个组成的部分呢、啊，那么它是什么？它是让我们知道这个对境呢、啊，它是怎么存在的？它或者说它是这个是什么样的对境？好，所以这里讲说色、声、香、味、触，还有所谓的法，色、声。香、味、触 and the concepts, ideas, mental image. And so on that are the objects of the mental organ. 所以你看第一类这六个就是色、声、香、味、触法，法现象，就是这里讲的是它有所谓的概念啊。那么这是第一类 corresponding to each of this six objects are six organs and six consciousness. There's totally 18. 相对于色，我们有什么？有眼，对吧？我们是用眼睛去认知这个色。那么眼光是眼，眼睛是观呢、啊？眼睛看还不够啊，它赋予意义啊，这是要有眼视，有 eye consciousness。同样的，那么这个声，我们要用耳朵去听嘛，耳朵听呢还要有耳识，帮忙辨认啊，这个是什么声音？所以这样子，就是后面的这个六组啊是配对，然后又这两个六组结合起来呢，去认知。前面的那个六个对境，色声香味触法，所以加起来是十八戒。The organs perceive the sense object, and the consciousness cognizes the data perceived by the sense organs. 下面就解释了，所以 organs 这个是我们说这个器官呢、啊，这个器官去认知这个 sense object， 认知外面的这些。对境，然后呢 ，the consciousness， 那么它这个观视啊 ，cognize the data perceived by the sense organ， 它把那个透过那个相对应的那个器官所接触到的那些资料，它把它收集起来，然后赋予它意义。这个是这个 consciousness cognize the data。Perceived by the sense organs. For example, 下面举个例子 the ear organ perceives sound, and that perception is cognized by the auditory consciousness. 举个例子来讲说 the ear organ, 耳朵 接触到了声音，但是这个声音它之所以有意义，是因为那个 auditory consciousness， 是因为耳识，等于听识，因为这个耳识啊，接收到了这个耳朵所接触到的这个外面的这个 data 这个讯息，然后它把它赋予意义。所以这个整个三个组织组合起来啊，这是我们认知的一个过程，认知。These six consciousness arise and function differently because they have different corresponding organs. 那么这六个观识啊，他们怎么样？他们在不同的时间生起来，不同的时间发生出现，也有发挥不同的作用。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相对于六个不同的器官，六个不同的这个官啊 organ。The sense consciousness associated with the eye organ will perceive colors and shapes, but not taste.The sense consciousness associated with the ear organ will perceive sound, but not color and so forth. 那么下面又举了一个例子，他们因为他们有特别的功能啊，各自特别的功能，所以呢，这个眼睛和眼睛相对应的这个 sense consciousness 这个观视啊，眼视，它可以分辨那个对镜的颜色跟它的形状。但是呢，他没办法分辨它的味道。那么，同样的，这个耳朵的这个耳识啊，它能够分辨声音，但是它没有办法分辨它的颜色跟它的这个味道啊等等这些。所以这个是讲说，不同的器官。这个跟不同的跟它相对应的观视组合起来，然后去认知这个外境，那么产生意义，意思这样。 So the purpose of attaining mastery of the 18 constituents is to gain understanding of the dependent nature of phenomena. 那么这同样的这里有强调，为什么我们要去做这样子的分类啊，要去做这个十八界的这个分类啊。那么事实上它的主要的目的是什么？是让我们了解到所有现象它的所谓的 dependent nature， 它的依它的本质，没有一个现象是独立存在的，没有一个现象是这个所谓一致性而存在的，它都是依它而成的。 So when you examine the 18th constituents, you come to see that there is no real independentor absolute consciousness, object or organ. 所以当你在检视啊这个十八个这十八界是吧，你十八界里面的每一个这个元素的时候啊，那么你会看到there's no real, 任何的一个这个现象，或者说这里讲的即使是包括器官，它都不是真实存在的，都不是绝对独立存在的。那么这十八界里面对镜，这个对镜不是绝对存在的。认识对镜的这个六观不是绝对存在的，不是绝对真实的。协助这个六观产生意义的这个观识也不是绝对存在的。那从这个角度去理解，所有的现象啊，都不是绝对真实存在的。So for eye consciousness to arise, there must be at least three conditions: an eye organ, a visual object, and an immediately preceding visual consciousness. 那么要这个你说这个 eye consciousness to arise 啊，你要升起这个。演示啊，那么至少啊要有三个元或者三种条件要出现。第一个呢是 an eye organ， 这个眼观呢、啊、 眼的这个器官要出现，然后是 a visual object， 它的对象，它要看什么东西，然后还有一个什么 an immediately preceding visual consciousness， 在之前你曾经有过的一个立即的经验，也就是说你这看这个东西啊，我在看庄秀玉，我如果以前从来没见过他，我看到他的时候，我就看到一个胖胖的女孩，我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那现在哦，因为我在这个在这一次这个接触到这个对镜之前，我已经有过这个经验，她叫庄秀玉，所以呢，当我再看到她的时候，立刻这个前面的那个 preceding experience 就出现。那那个呢是赋予我们这个眼睛看到的这个对镜的意义的一个重要的部分，所以在这里讲说啊，那么你至少要需要这个三个元素啊，你才能够让这个 eye consciousness 能够出现啊。So when this is understood properly, you recognize the dependent nature of the 18th constituents. 啊，那么依次类推啊，其他的啊，这个都可以这样子这个去理解。You know that there's no independent or absolute thing there. This is a way to develop a masterful understanding of the nature of phenomena. 所以呢，如果我们能够透过这样子的一个禅修的练习啊，我们就会了解到啊，这个十八界里面也没有一个任何一个是独立存在的、一致性存在的，它都是这个依他而起的这种特质。那么这样子的话，这个也就是讲说，我们对于这个现象指我们外在的事物。刚才前面讲的是人呢，我是指的是自己以外的这些所有的现象界的 composite factor 这些所谓的合成的这个宇宙里面啊，至少没有任何一个事物啊，它是具有独立自主的自性，它都是依它而起，都是因缘合而生的啊。所以这是第二个练习十八戒。第三个呢 ，the third object for expertise is the 12 sources。那么第三个呢，是回到这个。回到前面这个也已经提过了，这个第三个禅修的这个对境呢，那么这个叫十二处。So the presentation of the 12 sources is very similar to the presentation of the 18 constituents. 啊，这个跟上面讲的那个十八戒是很类似的。The reason for this presentation is also similar. It is another way to understand the dependent nature of phenomena. 那么这个跟前面的这个十八戒的这个解释啊，事实上是很类似。那么同样的，它也是在帮助我们了解所有这种现象的本质啊，是依它而起的这个重点在这里。So in brief,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presentation of the 12 sources and the 18 constituents is that here each of the six organs and their respective consciousness are counted.Together as one. 好，那么这个十二处跟十八戒它之间的差别在哪里呢？这里就讲了，这个差别是在那，在十二处里面呢，是把这个观事跟观事啊当成一个，相对于那个外境啊，所以它是当成一个，所以这样子算起来哦，它一共加起来就十二个。So the 12 sources were taught in great detail in sutras and treatises like Vaishvandu's Treasury of Knowledge for the purpose of identifying the three conditions necessary for the arising of any particular moment of consciousness. 那么这里又解释一下，就是说这个十二处啊，它在这个四清论师的阿毗达摩俱舍论里面有很清楚的介绍。那么这个目的呢，是让我们 了解到，任何一个这个就是心事，它在任何一种状态之下产生的，基本上都需要这三个元素啊，都需要这个三个条件的，你可以这样讲。So what are these three conditions? 那么这三个缘啊 ，conditions 缘是什么？三个缘是第一个 ，the internal element, meaning the organs。好，第一个缘呢是内部的内在的元素，这个元素是 organ， 就是我们讲的这个眼耳鼻舌身这些 ，are the dominant condition for the arising of their respective consciousness。那么这个所谓内在的这个器官呢、啊，这个官呢、啊，它是升起这个事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因素。For example, there are many causes and conditions for visual consciousness to arise, but the eye organ is the primary condition. 好，你看，所以举例说，这个 visual consciousness 这个观视啊，它升起事实上是有很多种有很多的原因，很多种这个缘，很多因跟缘，很多条件，但是呢最主要的一个是什么？是 eye organ， 是眼睛。也就是讲说你这个观视观视啊可以产生，但是呢你如果没有眼睛啊，没有眼睛那个观啊，它就不可能产生，它必然是要靠，最主要的是靠这个眼睛这个观。当然有了这个眼睛的观以后，你可以加上其他的那些因素啊，其他的而让它变得更这个颜色变得更漂亮啊，或者是什么这个3D 啊，什么 4K 啊，什么这些东西啊，那么这个是次要的。但是假设没有眼睛 ，3D、4K、5K， 一点对我们一点意义也没有了，你看不到东西嘛。所以这里讲说，这个 eye organ is the primary condition， 最主要的。So a shape or form is referred to as an object condition。And an immediately preceding visual consciousness is known as the immediately preceding similar condition. 所以看，那么在这个里面就讲到这个 a shape or form， 这个样态或者是这个色，这个它的状态，它的外向，这个是什么？这个被认定是一个object condition， 啊，这个是一个外境的这个条件。那么另外呢，一个 immediately preceding visual consciousness， 我们刚讲在那个在这个经验之前的立即的这个经验，这个指的什么？你看 ，as the immediately preceding similar condition， 啊，就是我刚举的那个例子，意思是这样，就是在你这一次经验之前的立即的发生的那个经验，那个是它的这个另外一个条件。So all the other consciousness can be discussed using the same framework. When we understand each cause and condition, it becomes easier to understand the truth of the self and truth of the mind. 所以所有的这个其他的这一些 consciousness 心事啊，都可以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分析。那下面这一句是说，当我们了解了每一种心事产生它的因跟缘，这时候我们就比较容易去了解我所谓人无我跟法无我的这个重要的意涵。啊，否则的话，我们不太容易 去理解、啊、为什么我们说所有的现象它是无我，它是没有，它不是依自性而存在的，尤其是我啊，我自己为什么不是这个所谓依自性而存在，而是依他而起的？平常我们都在这一些观念上面纠结、啊、因为纠结不清呢、啊、所以我们因此而造作很多的不善。那如果能够透过这样子的这个禅修的内容啊，一次一次一次一次把这个所有的现象，所有的这个内在的外在的啊，这个心事的升起的原因等等，这些都一次一次的去分析的话，那么我们对于这个所谓人无我跟法无我的这个理解、啊、就越来越清晰。那么你越来越清晰的结果，当然就是你不会再执着嘛。如果这照理讲是不合逻辑的。如果一方面你说你对于这个人无我跟法无我的这个理解越来越清晰，可是另外一方面你又执着这个执着那个，你死不肯放，这是讲不通的。那就表示说你根本没有你所谓的这个理解得很清晰啊，实际上是骗人的嘛。好，下面一个，那么下面一个 object of meditation for expertise is dependent arising， 下面是个缘起。这个你看，这个跟这一节啊，这个所谓善巧所缘啊，跟前面那个事实上都相通的。那主要的目的，这边刚一开始善巧所缘已经讲，是帮助我们对于现象的本质啊，有一个非常清澈的、清楚的这个理解，乃至于证悟啊，乃至于这个我们透过练习啊，可以得到证悟。所以 the next object of meditation expertise is dependent arising， 啊，这个缘起。As presented in the 12 links of dependent origination， 这个缘起啊，是什么？是在这个十二因缘里面的，或者说十二缘起里面所谈到的这个缘起啊，是一样的道理啊。那么 the purpose of knowing this is to understand how the suffering lives of sentient beings arise。那么要透过这个dependent arising 啊，缘起的这种禅修啊，的目的是什么？是要了解、啊、这个 how the suffering lives of sentient beings arise， 众生呢、啊、这种所谓他们的苦是怎么来的？众生。他的这个生活里面充满了各式各样的苦、啊、是怎么来的？啊 ，It says in the sutras that those who understand these links of dependent arising know the Dharma。啊，在经里面说，你如果了解十二缘起的话，你就真正的了解了法。啊，法，我们说这个这法是什么？苦集灭道，用十乘谛来解释。那么，第一个要接触的是苦。啊，苦为什么？苦是哪几种？其次是它为什么会发生？那我们如果能够了解了苦及苦的原因的话，这里讲说这就是法，就是 Dharma。This means that they know the supreme Dharma, Nirvana, and that they will be able to reach it。好，那么凡是。了解了法的，也就是了解所有现象的本质的这一些众生呢，他们已经就是知道了这 Supreme Dharma 这种无上的这个法，这个法是什么？涅槃。涅槃的意思呢 ，Nirvana 的意思就是这个所有的苦及苦因呢都止息了，都消灭了。不再升起了，这是涅槃了。所以那么这样子的话，这些人他一方面从这个知识上面啊去理解了这些内容， 另外一方面他透过修行不断的去练习，最后达到这个目标涅槃了啊，也就是说去除了苦以及苦因，嗯，不让这个苦跟苦因呢，啊，再来巴的，再来这个这个烦恼自己啊，让自己这个感到烦恼，那，这是就是这个成就了这个涅槃了，啊。所以 ，so those who clearly see the twelvefold chain of dependent origination will also be able to realize Buddhahood。那么同样的呢，我们如果对十二缘起啊有很清楚的理解，以及很清楚的这个他们之间的关联呢，我们有很清楚的掌握的话，我们同样的也可以啊证悟佛果，透过练习，只要透过练习啊，我们可以证悟佛果。So this topic was explained in detail in volume 2 of this series, and I will go over it only briefly here. 那么在第二册讲到这个中之道众生的这个修行的方法的时候，那么格西当时已经把这个或者是中和大师啊把这个十二缘起啊那么已经讲得很仔细了。所以在这个地方格西讲，他说在接下来的这一部分呢，啊，他就简单的把这个十二缘起之间的这个关联呢，啊，把它简单的再提示一下。那当然要更详细的了解的话，我们要回到这个第二册讲这个十二缘起的这一部分呢，啊，去仔细的去复习，你就会这个有会得到一个更深刻的印象。嗯，好吧，我们今天就到这里。